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你没有任何的偶像，但未必表示你心中不再逐渐为自己做一个偶像，同时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拜那个偶像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责备当时的犹太人，当时不拜偶像的犹太人说，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犹太人是厌恶偶像的，但是他们没有去信靠那位真神。我们想到，我在想所罗门王，在犹太人拜偶像的过程里面，所罗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当然更早的时候就有，我们等一下就会提。从他们进到迦南地，从他们在旷野，他们就这样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罪性，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总是有这些东西在干扰我们，在烦扰我们。所罗门是神所喜悦的，圣经上说没有一个王像他一样被神如此的喜悦。神给他的太丰富了。我们说，如果说刚才我们讲的知识容易成为偶像，知识、金钱、权力、战斗的力量、战力，现在大概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，很多时候用我们那时候叫 GNP， 现在什么叫 GDP 啊？对不起，我是外行哈，反正就是经济的力量来衡量。有人用大学生的比例或者大学教育的程度来衡量，这我想都是对的。有人用犯罪率来衡量，我相信不久也会用战斗力来衡量。当然战斗力很难衡量，包括它的原子弹头有多少个，它洲际飞弹有多少个，我相信世界强国都在追求这些。所罗门这些通通有，通通非常的丰富。在我们多次讲过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二十三节，所罗门王的智慧财富胜过天下的列王。然后他们带各样的贡物给所罗门，金银衣服军械香料骡马金银铜铁木石，这都神给的，很好。然后二十六节，所罗门所聚集的战车马兵有战车多少，马有多少，他的钱真多啊，叫华尔街真是要掉口水。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。然后他有多大的军力？可是我们也知道，所罗门在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。所罗门在登基，圣经上讲他就娶了法老的女儿。那么我不知道他在娶法老女儿的同时或者之后，是不是也娶了其他的外邦女子。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说，他在法老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。那么宠爱这些外邦女子是什么时候，是逐渐的，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多讲。但是这些外邦女子给他的恶劣的影响，圣经的确讲是在他的晚年。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四节，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。这位神，这位独一的真神两次向他显现。这位独一的真神在他从他在母腹在他不晓得的时候就保护恩待他，如同神也恩待保护我们每个人，祝福他。好，我下面讲的并不是说责备老年人啊，各位，每个人都有拜偶像的危险，每个人都有不安全感，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当作偶像，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惧怕的当作偶像来依靠来敬拜，每个人也都想把自己喜欢而惧怕的给他抓住，给他固定 被我来使唤。不过我们的确可以看在所罗门的身上，他在晚年的时候，这种惧怕，这种不安全感，让他更被诱惑，让他去做了很多的偶像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晓得，这有点难听，不过我想推论起来应该不是那么难懂吧。所罗门有很多的妃嫔，很多女人，一定是这些女人也让他得到满足，得到快乐，恐怕他也让这些女人快乐和满足。可是随着他的年龄渐长，恐怕他能给别人的快乐和别人给他的快乐慢慢减少了。如果他的性能力逐渐减少了，他的记忆力，他的统治的能力，是不是也随着年龄慢慢减少了？各位，这个是一个不能避免现象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就我们都会老。但是我们在老的时候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岂不都有惧怕，都有不能胜过的东西？我们能不能从小到老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就更多专心的信靠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一切。我想所罗门要讨他妃嫔的喜欢，从以前他就不应该用他的肉体，如同我们不应该用在任何时候用我们的肉体想要讨上帝的喜欢。即便我们在用肉体讨人喜欢的时候，也求主让我们是信靠上帝在做这些。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，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话。我们会老，我们需要有心脏，我们需要有肺，这都不能否认，而且非常好的。但是我们是信靠我们的上帝。所罗门需要借助外力来让他保住他的安全感，保住他的快乐。我想恐怕就有越来越多的偶像被他造成了。骂了老的，骂小的了，不是骂。所罗门叫他害怕的，除了在这里有点暗示他的妃嫔晚年引诱他以外，恐怕在越来越多艰难中，神希望他越来越多学习的回转归向神。但就跟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可能就越来越走更大的错误。这一次犯错被逮到了，那你应该反省的就是下一次不要犯错。你的反省可能下一次犯错的时候要更小心。这一次作弊被逮到，你反应应该是就不要作弊，你的反应可能是下一次作弊一定要不能犯这个错误。我看我们继续在犯的也都是这个错误。所罗门越接近鬼魔，越接近这些偶像，越接近这些虚空的东西，越制造这些虚空的东西，依靠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，当然就越虚空越可怕，就越在神的刑罚当中。包括我觉得非常痛心的，在列王记上十一章讲神兴起仇敌，越多的仇敌是叫他越悔改，但越多的仇敌恐怕他只是越多的去用自己的本领，做偶像是其中一个，恐怕建立坚定的刚强的天罗地网，滴水不漏的情志系统也是一个。哎，各位，我不是在乱写小说哈。在所罗门不知道多晚年的时候，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讲到，他用了一个人，那是年轻人了。所罗门这时候年纪应该是中年以上了，他用了一个年轻人，这人叫做耶罗波安。在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，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。各位，所罗门也看到他不仅是有才能，而且是非常殷勤，这不同凡响。今天有人说，哎呀，有人比康莱昌还高，这有什么稀奇啊，比我高的多的是。有人比陆中山高，哎呦，那就很高了。所罗门已经大有才能了，又说这个人非常大有才能，所罗门已经够能干，他说他非常殷勤，这个人就是耶罗波安。耶罗波安让我想起所罗门一个过世的哥哥，就是亚沙龙，大卫的一个儿子。他有非常多的优点， 各位，如同我们刚刚说，所有受造物都有它优点，因为那神造的怎么会没有优点？但你把这优点扩大成为那是神才能够有的，那就完蛋了，你去依靠它就完蛋了。包括正义感，包括道德，包括知识，包括能力，包括美丽，这一切的东西是从神来的，让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，归荣耀给神，侍奉神。亚撒龙也是有强烈的道义正义感，我看耶罗波安也是有。所罗门后来内外问题越来越多，外面的攻击越来越多，敌人越来越多，里面我看他的百姓也不大满意。那么神终于非常愤怒的跟这个耶罗波安这个年轻人讲，神借着一个先知，在列王记上11章29节，他出了耶路撒冷，有个先知在田野以外，圣经特别说没有人，因为上帝要这个先知把一个信息告诉耶罗波安，这个信息是不可以有任何人听到的，不可以有窃听器，不可以有监视器。哎，各位，你们看007啊，或者这些电影，哎呀，你到什么某某酒店不能谈生意，因为那被窃听了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啊，不是窃听器，也是怕被监视，所以到田野没有人看到，就他们两个人在那里。这个先知对耶罗波安说，耶和华要高你做王。耶罗波安有能力，有道德意识，而且有民意。民主是一个好东西，但是民主也不是绝对的，如同富裕是好东西，富裕不是绝对，如同道德是好东西，道德不建立在神上面也大有问题。哇，所罗门耶罗波安现在有民意，有聪明智慧，甚至他有神意耶。先知跟他讲，神因为所罗门这样拜偶像得罪他，算是倒行逆施，所以神要把全国投票12/10给耶罗波安，他有民意。这个当然是极机密啊，只有这两个人知道。圣经上在他们对话完了以后说，所罗门知道了，所罗门要杀耶罗波安。你看他情报系统多么的棒，我不知道是他怎么知道的。哎，耶罗波安也不是省油灯，他的情报系统也很棒，他居然也知道所罗门要杀他，所以他逃到埃及去了。所罗门死了以后，百姓是找耶罗波安跟新王谈判，请你减轻我们的痛苦。那么新王没有同意，国家就分裂了，百姓12个支派，有10个支派就支持了耶罗波安。他有民意，他有才能，他能干。在列王记上12章25节讲到，他做王以后，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，又住在其中，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。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的，他因为体恤民情，他得到民心，他获得选票，他当选。哦，对不起，再讲下去有点像在谈现代史了，我们不谈这个哈。他都很好啊，但这年轻的王，有声望的王，跟那个年老也有声望的王，有一个同样的错误，跟我们每个人的错误一样。我们容易把我们喜好的，我们惧怕的，来崇拜，来信靠，来把它偶像化。耶罗波安也怕，他怕什么？他怕这些百姓会回到南国犹大去。为什么他会这样怕呢？因为那时候两个国家是分裂的，是敌对的。但有一件事，按照耶和华的律法，他们是一定要做的，耶罗波安所统治的百姓，甚至耶罗波安自己都一定要做这件事，就是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。上帝规定以色列人只能在耶路撒冷献祭敬拜上帝。那么现在 大量的百姓每年最少有一次要去到耶路撒冷。列王记上第12章25-26节，耶罗波安心里说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。对不起，今天太多菠萝啊蜂蜜的哈，耶罗波安罗波安两个不同的王哈。耶罗波安说，哦呦，不行哦，如果今天上帝在耶路撒冷，当然上帝其实无所不在，不过就以色列人来，他希望人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正确的敬拜，仍然在耶路撒冷的话，百姓都会去了，这民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。各位，下面耶路撒冷说错一句话了，这句错误的话却正确的表达了很多人对上帝的态度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包括耶罗波安。我们先说正确答案，当我们到耶和华殿里去的时候，当我们到耶和华殿里，不管是献祭或敬拜或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应该归向耶和华。这里却说他们的心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。所有圣经每个字都跟你有关系，跟每个人有关系。你今天到圣友堂，你的心是归向谁的？我们到信友堂是听谁的？我们到信友堂是看什么？我们听好的音乐，我们看好的，我们喜欢的人，我们有好的交通，我再一次说这都是好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取代了上帝？你有没有制造一个东西取代了上帝？怎么会他会说这种话？政治是他第一考量，所以他会说这种话。宗教是政治的工具，所以他会说这种话。我不能让我的百姓去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们的心会归向我的敌人。于是他就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好叫人痛哭的事情。各位，你知道金牛犊，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，金牛犊就金牛了，这大概是埃及的一个神，埃及的一个偶像。因为牛有力量，牛能耕田，牛能做很多东西，牛也被我们吃哦。一个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，有这么多功能叫我们这么快乐，我们失去它会这么危险，我们有它会这么快乐。因此我们想把它具体化，做一个牛犊，让我们有安全感，让我们知道它跟我们在一起，让我们控制它。耶罗波安现在这样，跟他的祖先几百年前在旷野不是一样吗？以色列人第一次做偶像的记录。当然我说了，没做偶像不表示就没有偶像，甚至在创世纪我们都看到拉结也是要把一个偶像抓住，把一个神抓住，好给他安全感。但是如果我们单说做偶像的话，以色列人第一次做偶像是在旷野。摩西颁布了十诫，其中就有我们刚刚读过的不可以做偶像。以色列人同意遵守，摩西就又上到山上去。他上到山上去，在密云当中40昼夜。出埃及记32章1节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他们就恐惧，跟耶罗波安恐惧一样，跟所罗门恐惧一样，跟扫罗恐惧一样，跟所有跌倒的人拜偶像恐惧一样，他们怕。各位，他们有200万人，摩西上山不见了，哎呀，今天牧师不见了，起码我都主任牧师不在了，我们这猫不在，耗子可以快乐一下，今天没有人来管不是很好。你要想到这是好恐怖的地方，你要想到这是在旷野，你要想到在古今中外，今天恐怕都还是，今天也许不是那么强烈，但是起码以前是这样。你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你看到汉朝在跟匈奴打仗的时候，你几十万的军队到沙漠里可以消失的，你恐惧， 他们在旷野，现在有一个人上去了，是他们领导者，不见了，不见了40天。你们今天出游，一个小组出游，五部车，那个领队车不见了，我紧张了嘛，不见了40天，那还得了？哎，不见，今天当然没关系， GPS 导航照样可以找得到嘛，手机可以叫得到，可是这是以前，你把它用在今天，你的银行不见了，投资银行不见了， Lehman Brothers 不见了，你慌不慌？你要另外造一个 Lehman Brothers 或 Sister。 他们慌了，起来为我们造神。那摩西我们看不到了，亚伦造了神出来的那句话就是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导你们出埃及的神，这也是耶和华讲的话。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学会了金牛犊，耶和华到埃及避难的时候也学会了金牛犊。为什么历史这么像呢？因为我们人性是这么软弱，唯有在主里面，我们相信主会帮助我们，但是求主真是给我们力量。那么神对偶像的不满，大概我们可以看出来。先讲一个比较次要的，神对我们不满，神对我们造偶像不满，因为造偶像拜偶像表示我们对上帝的遗忘。在诗篇106篇21节，他们忘记了神。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，我的百姓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。神在我们身上，包括我这百姓，实在不要讲别人，就包括我康来昌自己，甚至特别是我自己，我们忘记，我们在危难在欢喜的时候，我们忘记我们要抓住一个比他好像可靠的东西，我们忘记了神。不过恐怕还有一个是我们不大想到的，这个要分成两个部分。做偶像拜偶像是在改变上帝。诗篇106篇第20节，如此他们将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。他们把那神变成了一只牛，他们在给神做易容改装的工作。理由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因为我们要一个我们可以抓得住的神，能够被我们控制的神。保罗可能是想到这节经文，在他讲罗马书第1章23节的时候，他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。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，神厌恶做偶像和拜偶像两个原因，一个我们把一个受造物变成了造物主，我们把金银木头石头牛金钱或者任何的受造物变成了上帝，变成造物主，这个当然是得罪神，这是忘记神。但是从保罗的讲法来讲，是我们把上帝把造物主变成了受造物，这叫做恨上帝，恨我追讨他的罪直到3、4代。不过各位，如同我每次讲到一样，不管我们在讲偶像是什么，或者婚姻家庭投资理财等等，保健幸福之道是什么，我们要知道偶像是什么，要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时候，让我们总没有忘记我们最需要知道的，而且知道这个就够了，我们要知道神是谁。当然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这个，我们也平常都会讲，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神是谁。同样在以赛亚书44章里面讲到偶像的虚妄以后，讲到以色列人忘记，那么轻易就忘记上帝以后，以赛亚书44章21节，雅各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是他们忘记，你们不会记得，但神还是提醒要纪念这些事。雅各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，我必不忘记你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感恩的，这是我们的福音。你忘记神，神不忘记你。你把神变成一个 受造物，神把你这个将亡的变成他的儿子。神是什么？神是那自由拥有独一无二三一的真神。神独自创造、设计、计划、执行了、审判了一切的事情。但在以赛亚书44章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我想是针对以色列拜偶像的罪恶，也是针对我们每个人。这位创造主、这位审判者、这位万有的掌管者，他有个特点，偶像叫我们犯罪，他涂抹我们的过犯。我涂抹你的罪恶，你当归向我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后面继续有一些非常美、非常雄壮、非常有力的句子，在描写这位神的伟大、这位神的慈爱、这位神的全能，相对的偶像的虚假。但是我们都记得这件事吧，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，这我们记得，但是常常忘记。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唯一管理我们的、供应我们的，我们也记得，但我们还常常忘记。因此我们常常恨神，常常得罪神。那么就求主让我们再记得，我涂抹你的罪愆。在以赛亚书里面多次讲到这位上帝多么的奇妙，我想最奇妙的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他是一个赦罪、他是一个拯救的神。愿我们认识这位神，愿我们在这位神里面弃绝所有的偶像，单单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怜悯恩待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神，除你外再没有别的神。主，愿我们也把你当作独一的神，愿我们把你当独一的神来敬拜、来敬畏、来爱戴、来喜悦，因为你是如此的奇妙的主。你喜悦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赦免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